天台教官纲中，诸位法师慈悲，陈会长慈悲，诸位菩萨阿弥陀佛。请大家打开讲义第九面，我们讲到甲三随文示意。那么天台教官纲中，我们这次有三啊，总共有五大科啊。五大科呢，第一科呢是法脉传承，第二科呢是修学宗旨，这是第三科啊。那么前面的修学宗旨呢，主要的意思就是说啊，佛陀开出了很多很多的法门来摄受不同的众生。那么佛陀在施设这么多法门的时候，佛陀到底他的目的何在？什么是愿解如来真实义？当我们在修法门的时候，到底佛陀的本意是什么？按照天台宗的说法，就是说啊，佛陀所施设的法门，不管你拜忏也好，你持咒也好，念佛也好，只有一个法门，只有一个重点，就是启发你内心的觉悟。因为你内心的觉悟不启发，你很难产生自我改变。因为当你的心是颠倒的，佛法是救不了你的。一个人生命要改变，只有来自于你内心的自觉。你自己愿意改变，你才会彻底的去改造你的身口意，去改变你的生命的相貌。所以整个佛法的施设都是在开方便门，重点在于是真实相，让你看到宇宙人生的真相，让你自觉而产生生命的变化。那么到底什么是生命的真相呢？天台宗的判教，它的藏通别人四教啊，偶一大师把它分成人生的三种缘起。第一个是业感缘起。业感缘起的意思就是说啊，人生只有一种力量在主导我们，那个叫做业力啊，万般皆是业，半点不由人。那么从业感当中呢，我们会得到两种的启示。第一个，我们对于生命的结果会产生接受认命，这个是很重要的。人生有很多不公平的事情，这是事实。有些人付出少，他得到很多；有些人付出很多，得到很少。所以你从今生来看，人生是非常不公平的。他凭什么生长在富贵家庭？有些人为什么会生长在贫穷家庭？所以因缘法有很多的差别的现象。所以你知道万般皆是业，半点不由人的时候，一个佛弟子他的心会平静下来。一个人能够顺从因缘啊，这个很关键啊。一个人只要你心不平，你就会因为过去的过失把今生也破坏了。因为你接受过去的果报的时候，你自己不接受，那么你会犯另外一个错误，就是由于前生的错误引申今生的错误啊。所以佛法意思就是说，前生的错误到此为止了， stop 啊，随缘消旧业，更莫造新殃。所以业果的思想会让我们整个错误产生一个止损，就是过去的错到此为止了，我今生全盘接受了，但是呢到此就可以了啊。你要对我怎么样，我全盘接受，但是到此为止，更莫造新殃。所以他业果思想有个好处，会把过去辗转的错误到今生画一个停损点，这个是业果给我们非常重要的概念啊，而不是让它不断的辗转相续啊。这是第一个，我们接受果报的态度。第二个呢，从积极的角度，你知道人生是可以规划的。如果你羡慕哪一个人，其实你也可以去创造嘛。 每一件事情都有因缘嘛。你想做大国王，你想做大副长者，这个都是有因缘嘛。啊，你可以今生去努力去创造美好的来生嘛。所以从一种创造未来的角度，你会开始知道你今生要做什么，开始忏悔业障积极资粮啊。所以业果的思想给一个佛弟子一个非常好的引导。第一个，面对果报你是什么态度，面对因地你是什么态度啊。那么当然这个是让一个菩萨面对今生的因缘的一种基本概念啊。当然佛法的意思不能只是解释安乐，我想离苦得乐这个概念只是佛法的基本诉求了啊。佛法还有更高的解脱跟菩提的概念啊。所以从业果缘起就必须怎么样提升到赖也缘起。赖也缘起认为啊，人生不是只有业力决定的，是两种力量，一个业力，一个你的思考模式，第六意识的明言分别。所以到了赖也缘起的时候啊，你会发觉啊，哦，业力不是那么的坚固，其实你是可以做一些调整，可以在你的管控当中啊。从万般皆是业，半点不由人啊，你这个系统提升到祸福由因，改变在眼。有些罪业可以透过你一个美好的思想把它降到最低啊。比方说一个种子，它今天要从一个种子变成开花结果，它必须有阳光、矿物质、水分的滋润跟激发吧，它要有一些助缘吧。所以虽然有业力，但是你可以修无分别智，你只要不去攀缘它，这个业力会降到最低啊。比方说你跟某人的业缘是不好的，但是你就少跟他互动嘛，这本来就是可以接受的嘛。就是说你透过一种第六意识的无分别智，你可以把今生的业力降到最低。当然更重要的是净土中的待业往生的概念完全建立在赖也缘起。就是说虽然你过去生有无量的业力，但是你只要操作得当，你可以让你所有的业力全部 沉淀下来。你可以透过你第六意识的作意，让哪一个业力先得果报，你是可以做得到的。就是说我把三界的意念整个断掉，把净土的意念不断的串习，虽然我阿赖耶识里面有往生的业力，有娑婆世界的生死业力，但是第六意识扮演主导的角色，我可以选择让哪个种子浇水，让哪一个种子不浇水啊。我当然不可能让种子消失掉，因为因果是不能破坏，这个道理是不能破坏，但是我可以控制让哪一个业先得果报。我只要先到净土去再回入娑婆，那么我就是法身菩萨，有自在力，什么业你都可以承担了。所以这个思想就比业感缘起更加的圆满了。原来祸福是过去的因地，这个是不能改变的，但是改变在缘，透过第六意识的如理的思维，你可以把过去的业力重新整合，你可以控制让哪一个业得果报，哪一个业暂时让它睡眠状态，这是可以做到的。所以你对生命的主宰性更强了啊。那么这个是第二个佛法开显的第二层道理。那么佛法最高层的道理就是心性的道理，从业感到心事到心性，到了天台中法华涅槃的思想啊，他就不谈业力的问题了。他认为你这个基础都做好，他开始谈到心性的迷悟的问题了。啊，所谓的一念迷生死浩然，一念悟轮回顿息。啊，所以佛法的因缘观是三种因缘观：业感、心事跟心性。那么当然 心性是最重要，因为心性直接影响到你成佛的快慢。心是唯识学，它强调业力的管控啊。那么当然业感缘起强调断恶修善，他认为说你要认命，业是没办法改的啊。那么照这样的思考呢，这三个好像是独立的，天台宗的圆满来自于他根据法华的一佛乘思想，把业力心事跟心性啊，成功的把它串起来，而提出了一个理观跟事修的概念，就是前十二法，心性是真实义，前面两个是方便门。也就是说呢，在天台的思想就是说呢，一个学佛人，你怎么样能够在修行当中，一方面能够顾到离苦得乐，一方面能够顾到你的菩提的真上。那么这个时候他提出的概念就是理观，内观真如，事修外顺因果。就是说在一个佛弟子，你最圆满的操作就是说，你在修行之前要安住你的一念心性，清净心菩提心，你要不断的提升你内心的心性的觉悟，告诉你自己一念心性即空即假即中的道理，内观心性啊，唤醒你的真如的功德，自信的加持力。第二个呢，你不废事修啊，该拜忏拜忏，该念佛该念佛，该持戒持戒，你也要注意业力的问题啊。所以他这种理观事修的带动呢，就变成的是一种理观带动事修。那么这个思想合乎《法华经》的大白牛称一佛称的思想，就是说你不管修什么法门，请你在这部法门的车子的前面安装一头大白牛，大白牛啊，力量又大走得又快的牛啊。那么你只要透过这个，你把心性的觉悟的这个理观的放进去，你念佛持咒拜忏，会让你所有法门啊产生日节相悖的效果。这个就是华华的思想，就是说你平常修什么法门你不用改变，但是你加上你的智慧的关照，会让你每天所修的法门啊，你修一天超过修一节。这个就是修天学习天台教观的好处，你了解这个系统以后，对你所修的法门有广大的加分的效果。这个叫做法华经所说的四字混训三昧，你跟你的同梯的同学，你们相同的烦恼相同的障碍，但是你的进步会比他快，因为你在修行的时候你的引导力太强了，调伏力太强了。所以成佛之道是不决定的啊，不是说你拜200拜我拜100拜的佛你就比我高明，不是这个意思。事修不足以论断一个人的成败，那只是说你的业力善业力资粮力比较强，我的资粮力比较弱，但是这个资粮力的前面那条牛车，你是用牛车来拉车还是羊车还是鹿车，就是一个秤，就是这个秤到彼岸的速度就完全不一样了。所以在天台思想就是说啊，你不管修什么法门，你的心理素质很重要，你的心态很重要，因为它会决定到你最后的成败最快速的结果啊。那么这个就是整个天台的宗旨，就是说你在因地上必须有一个圆满的观照智慧，就是你必须以佛心为己心，以佛智为己智。有些东西是要圆满的，一开始就要圆满，有些东西你可以慢慢来的啊，就是理观要务求圆满，你必须站在跟佛陀同一个跑道，因为这牵涉到种性的问题，不容许有任何差错，因为在思想上一差错， 最后是差之毫厘，失之千里。但是事修尽力而为就好，因为事修这个东西是可以慢慢来，至少你的跑道对了，你走到了成佛之道，那到目的只是快慢的问题。最怕的是你跑道跑错了，你跑到人间跑道去了，那你最后结果就只好有漏的果报啊。所以在天台当中，他认为修行的有些东西是非常急迫的，有些东西你可以慢慢来，随缘尽分就好，不要强求啊。就是理观的智慧，因为你现在对人生是怎么看的，如果你今天你的持戒、你的拜忏、你所有的修行，你在整个思考的平台，你永远在思考说我这样子做对我会有快乐的果报，那你这个人的跑道就是人天秤了，因为你所有的法门都回归到业力业感连起来，就是说你做什么你都往业力去汇，你为什么这样做你心里很清楚，我就是希望远离痛苦追求快乐，那你这样子你的档次就不高了啊。有些人所有的法门就是回到空性，那你就去向涅槃了。你所有的因缘都是为了往生，那就去向往生。你所有的修行就是为了成佛，那是大般若乘。你不但能够离苦得乐，你不但能够往生，你还快速成佛。所以你的目标越远对你是越有利，但是事修不要强求，你有多少时间就多多少功课啊。所以在整个修学章史当中呢，他以十法来带动全法，十法是不容许有差错，全法那就各取所需，你喜欢什么法门你就说什么法门，这个东西没有标准答案，全法没有标准答案，但是十法却有明确的规定啊。那么这个就是整个天台宗的修学宗旨啊。好，那么你把这个概念清楚了，我们就可以有资格来看五十八教了啊，到底哪些是真实的要把握的，哪些是方便的可以随缘的啊。我们看第甲三的随文思义啊，这个地方有三大科，我们先把它念一遍。
入文分三：一、序分，标示佛祖教观大图；二、正宗分，详辨五十八教观法；三、流通分，结归释篇，指正防非。
那么入文分三啊，这个地方的文就是偶一大师所编辑的教观纲中啊。那么教观纲中有三大科，第一个序分，先简单的标示佛祖所列出的教观的大纲啊，先把什么是教、什么是观，它的大纲先标出来。第二个呢，正宗分呢就详细的说明了五十八教的教法跟它的观法的差别相貌。第三个流通分呢，就是为什么讲五十八教呢？目的就是要释篇指正以防非，就是说我们心态上应该怎么样修行才是圆满的，什么你透过这样你也知道你是不是产生的偏差了啊，可以做随时的调整啊。因为啊，你必须这个五十八教就像一片镜子，你透过这个镜子啊，你才知道哦，你哪些衣服没有整理好，再做一些调整啊，能够产生自我调整。好，我们先看第一科的标示佛祖教观大图，分两科啊，先看教观该设，再说明教观的旨趣，先说明教观之间的互相的含摄，再说明教观之间个别的差别啊。就是教观是互含互摄的啊，教中必须有观，观中也必须有教，这两个是不能切开的啊。好，我们先把这个本文念一遍。
佛祖之要，教观而已矣，观非教不正，教非观不传，有教无观则罔，有观无教则殆。
好，那么偶一大师呢，在讲教观之前呢，先把教观 他们两个之间的这个定位先说明，说十方诸佛跟历代的祖师，这些都是大成就的，内心有大功德的。那么他们先说了很多法门呢、啊、那么这么多法门呢，简单的说可以分成两个重点，一个是教法，一个是观法。什么叫教法呢？就是圣人披下之言啊，就是佛祖所安立的种种的这些名言是教法。那么观法呢，就是秉教修行之法，我们凡夫依此教法而升起观照的智慧，这个就是观法。那么教观这两个字啊，是整个涵盖整个佛法的修行内涵啊。我们解释一下啊，就是说佛陀跟祖师啊，是为什么他成就呢？不是说他一天拜三千拜他成就，不是，而是他心中有一个道，他一定觉悟到一个宇宙间的真理，这个真理当然不可能是业果，至少是空性，要么就是真如，就是心性啊，这两种其中一种。但这种道法是只能意会不能言传的，所以在他再生的时候，你有本事亲近他呢，他会用各种方法来启发你。但是祖师跟佛陀要入灭之前啊，他考虑到一个问题啊，就是他必须把他所觉悟的道啊要传给后人，所以他就必须要，虽然不可说啊，但是只好勉强的去说了，就施设文字啊，比方说啊，因缘所生法，我说即是空。那么这十个字呢，里面有道法，有道法啊。那么这个虽然是教法，在教法里面，它是道含摄在语言文字里面。那我们一个凡夫呢，我们去思维这十个字的时候啊，去观察这观照这十个字的时候啊，以教观心了、啊，哎，他就能够把这个文字的道法传到我们的心中，点亮我们的光明，让我们也产生道法。这个是佛陀的心，他是有大智慧、有道法的心，这是我们凡夫颠倒的心，这就是有落差的。但是佛陀施设教法以后，我们用观法来吸收教法，透过教观的这两个桥梁啊，就能够把佛陀的道法转移到我们的心中，变成我们的道法。我们举例说明一下好了，比方说啊，大自然间有，指自然间有很大的能量，那么这个牛它需要这个大自然的能量，但是它不能直接去吸收大自然的能量，那怎么办呢？要透过一个桥梁叫草啊。那么大自然呢，这个土地的矿物质、水分、阳光呢，就这大自然能量呢，就把这个草啊给酝酿出来，所以这个草就含有大自然的能量。那么这个牛去吃草的时候呢，经过它的咀嚼消化呢，它就可以把这个草的能量啊转成它身体的能量。所以大自然的能量要跑到牛的身上，要两个过程，第一个要大地要长出草出来，第二个你要去咀嚼消化它。那么就是说大自然的能量变成牛的能量，必须有草根消化，这个草就是教，你去消化这个草就是观。佛法的道理也是这样啊，佛陀的心要把他心的觉悟传到我们的内心，也是需要教观这两个过程啊。那么教跟观到底他们两个扮演什么角色呢？观非教不正，教非观不传。你如果只有观而没有教，那你可能会有偏差了。你学佛以后呢，也不看教理，就开始闭着眼睛就打坐，闭着眼睛就开始拜忏，闭着眼睛就念佛。那么这样是有两种可能，两种可能。第一个，你走入了一个错误的道路，走上了向外攀岩，追求感应神通啊，那这个是最糟的结果。因为你没有学教理，你就不知道说佛陀这个是在干什么，是教法是让你关心的，你不知道往心中去会，你往而是向外攀岩， 啊，这产生错误。第二个呢，就是不圆满。这个法门的功德本来很大啊，法性量等虚空，众生发心太小，结果你不能把法门的功德启发出来。所以这个教官非教不正，就是可能不正确或者不圆满。教非官不传，那么你懂得很多教法，但是你没有实际去修观啊，这个教法也不能红传久远，因为你只是语言文字的认识啊，没有传到圣解，你心中没有道，你就不可能把这个道啊传给别人。所以你看有些人讲佛法他很空洞，因为他自己没有消化，有消化的时候呢，他讲给别人听的时候，那个话里面也很空洞，他那个话里面道位太薄弱，就是教非官不传。所以教官这两个是缺一不可。看总结，有教无官则罔，有官无教则殆。你只有教法没有官法，那么这样子就很难得到好处了。但是有官法没有教法，这样就危险了。有一个修行人啊，跟着他师父啊修了五年的时间。他有一次问他师父说啊，师父啊，我跟着你修了五年，我好像都没什么进步呢，内心的觉悟都没什么增上呢。他师父说，你哪里有在修行呢？你白天打妄想，晚上睡觉。就是说你学习上师的开示，你没有把他这个教法去关心嘛。所以我们现在在楞严经说啊，就是说你以前用攀缘心去了解世间法，当你学佛的时候啊，你用你过去的习惯啊，你还是用攀缘心来研究教理，你把它当学术研究，那这个教法就没有，这个教法没有跑到你的内心去了，那当然不可能产生道了。所以有教无官则罔。就是这个教法是让你用来去关心用的，是调内心用的。那么这个地方简单的把教跟官之间的关系啊缺一不可。不过这个地方我们说明一下哈。有教无官则罔，有官无教则殆啊。缺一个都不好，但是啊，从初学者来说啊，你先要有教法。就是说，你即便有教无关，你的过失至少你不会有差错，过失还是比较轻的，大不了就是没有真实义嘛。但是你有关无教，这个非常可怕。在楞严经上说啊，一个人完全不看教理啊，如果他不修行还没事，他越精进越可怕。越进去越可怕。就一个人车子开得很快啊，在高速公路里面啊，他的技术不好更可怕。他开慢一点还没事。因为你一旦加行下去，你对佛法的缘起观完全不了解，你一出差错的时候谁都救不了你了。所以教法是正见。由正见产生观照的正念，有正念才产生调伏，但是在基础上先介入正见，才有所谓的正念，是这个意思。好，我们再往下看。那么前面是一个总先讲出它的大纲，这一下呢就说明教官的一个宗旨跟他的一个去向，去向就是目标了啊，他的宗旨，他的修行的纲要跟修行的目标。这当中分成三个要出标列教官，二教官归去，三节显全实啊。我们先看第一个标列教官，先笼总的标是什么是教，什么是官，有哪些条目啊。那么这个地方分成两大科，第一科呢先一个标列，我们把它先念一遍。
然统论实教大纲有八，依教设官，数义略同。
那么在佛陀一代始教当中呢， 那么大纲有八啊，大方向呢总共有八个条目的教法的大纲有八啊，就是化法四教化仪四教。那么依止教法来设立的官法呢，数异列统，数异列统就是说不完全相同啊，因为化仪四教有一个秘密教，秘密教没有官法，因为秘密教它言辞说不清楚，所以他只能够理解，他不能修观啊。所以教法是八个，观法只有七个啊，就是藏通别人四教各有各的观法，顿教有顿教的观法，见教有观法，不定有观法，秘密教没观法，所以叫数异列统啊。好，我们再看八教，先把八教念一遍。
八教者，一顿，二见，三秘密，四不定，名为化仪四教，如是药方。五三藏，六通，七别，八缘，名为化法四教，如是药味。
好，我们现在就简单的说明天台的这个八教是怎么安立的啊。八教啊，它是把它分两部分，第一个就是把佛陀说法的内容叫做化法四教，它有四个教啊，内容四教。那么佛陀说法的方式，佛陀是怎么表达的？是直接呢，还是间接呢，还是秘密呢，还是不定呢？啊，这个表达方式有四种啊。我们从这个次第来说啊，先讲化法四教啊，因为它是主要的内涵。化法四教有三个，有四个：三藏、通教、别教跟言教。这个藏通别言四教啊，一般我们的分类是这样子啊，不管是过去的古德，不管现代的学者啊，都是把智的大师的四教啊先切成两块，一个叫小乘教，一个是大乘教。小乘教就是三藏教。那么大乘呢，它有三大宗派，就是通别言啊、通教、别教、言教这三块啊，这个是一个基本的分判啊。那么三藏教为什么叫小乘教，为什么叫三藏教呢？智者大师为什么给小乘一个藏字呢？就是说啊，小乘的经论的特色，它的经立论是个别独立的，它的经讲的道理跟论的道理跟这个戒法的道理啊，它并没有明显的互相含摄，不像大乘经典。大乘你看，大乘的菩萨戒里面有很多中道真如的道理啊，大乘的经典也讲到很多持戒的概念，但是声闻戒啊，声闻的教法它是分得很清楚了啊，它戒律就是戒律，教理就是教理，它是区隔的啊，所以叫做三藏教，就经律论是各自独立的。那么通教，通教是什么呢？就是法性般若，观一切法空无我无所啊，般若经的。那么为什么空性的道理，比方说金刚经、般若心经，智者大师给了一个通字呢？这个通啊叫通前通后，因为所有的出世间的法门都必修的空性啊。只是说当你在诵持金刚经的时候，你有两种可能。第一个，如果你是顿根人，你在空性当中没有产生妙用，那你就入了前面的藏教去了，就偏空了。如果你在观一切法空的时候，你能够配合楞严经产生妙有，那么你就入后面的别言了啊。所以这个通啊，叫通前通后，通前藏教，通后别言，它有两种可能啊。第二个别教，别教呢就是讲到法相为事，这个别啊就是差别意了，唯识显的特色，它安立的所谓的种子的概念，这个是非常特别的。你看到了言教他不安立种子的，他认为真如啊是全体不变全体随缘，他 真如是不可切割的。但是在唯识的思想认为啊，一切法是可以切割的啊，每一个东西都有个种子啊，你做了一个身口意的造作，哎，这里产生一个种子了啊，你又另外又去做一个，又有一个种子了啊，你做了两次这个种子就扩大了，做了三次又扩大了。所以他这个种子的概念啊，就把每一个东西啊就明显的区隔出来了，叫做别。透过这个种子的概念啊，它的增长广大， 跟他的一个调伏消灭啊，他就建立了无量的差别相，十法界的差别，染净的差别啊，这叫做别啊，就是阿赖耶识的概念啊，这个种子的概念。那么到圆教的时候，他就圆融了；到了现前一念心性的概念的时候啊，他就把种子拿掉了。人生只有两个重点，叫做迷悟。一个人会偏差，在圆教的思想就是你迷惑了。当然，这个迷惑有浅深差别啊，因为你迷惑的浅深，所以你造的业啊就会有轻重的差别。所以到了圆教的思想，只问迷悟，他就不问业力的，也纯圆教。当然，这个圆教也要跟前面的融通了哈。但从圆教本身来说啊，他就很在乎你的迷悟的概念了，啊，唤醒真如本性的觉悟就变成重点了啊。那么这个叫做法法施教啊，就好像世间的药味啊，讲这个冬虫夏草、黄芪、人参，这个重要的菜哈。所以张仲别人释教啊，智者大师都给他一个字来代表啊，藏通别眼。那么智者大师在讲教观纲中的时候啊，他也给藏通别眼啊，也每一个法也给他一个字代表他的主修重点。他说藏教的法，整个阿含经的思想啊，就修一个字，修苦地。就是你打开阿含经啊，四部阿含经啊，从头到尾就告诉你一个观念，生命是痛苦的。他就主修四念处，观身不净，观受思滚，观心无常，观法无我。所以你这四个观察以后，他认为人生是没有价值的。所以整个藏教的核心思想，他是从痛苦来做出发。就算他观用无常成就空性，他那个空性也是带有痛苦、带有出离的空性。他离开娑婆世界，不是因为娑婆世界是无所得，而是娑婆世界是痛苦的。他的整个启发点是他的原动力，是对人生的痛苦的体验深刻，而带动他所有的法门。所以他这个就是他的核心思想了。所以藏教根性的人对痛苦特别敏感，而且他体验特别深刻。诸位，阿罗汉为什么不敢从涅槃出来？你说他真的没有那个能力吗？不是，阿罗汉的功德神通啊，等同八地菩萨阿罗汉啊。他哪是他不能出来，他是不敢出来，因为他产生法执嘛，他是我空法有嘛。他以前用痛苦的思维让他离开了三界，这是好事。但是他这种痛苦的概念在他的心中啊，这个痕迹烙得太深了。当他离开三界以后，他开始要成佛的时候，这种过去本来是法宝的，现在变成毒药了，变成障道了，他不敢重逢出家了。所以这个藏教的法，如果你一辈子只看阿含经，你的后果就是你会很快离开三界，但是你后半段的路很难走下去啊。因为你看到人世的因缘啊，一看到啊就觉得观三界如劳役，是生死如冤家，但其这都不愿度人，畏惧三界的果报。但是你成佛的资粮，你必须要来到人世间历练，所以你后半段就很难走下去。所以智者大师以一个苦地，这个苦字来形容藏教。那么通教是怎么回事呢？智者大师也给他一个字，叫做极，苦尽变到极。所以这个通教人啊，波雷法门啊，他大谈空性啊，他的目的啊就是调伏烦恼。通性的人根基更利的，他离开三界不是因为痛苦啊，他根本不把痛苦当一回事的。他认为痛苦是一瞬间，他是讨厌这个烦恼的障碍干扰。那么所有的烦恼为什么会有烦恼呢？就是攀缘心嘛，不是风动，不是幡动。所以一个人攀缘心越重，人烦恼越重。因为你有所攀缘心一动，你一旦向外，人生只有两种，不是你喜欢就是不喜欢， 那就是喜欢就变成贪爱，不喜欢就变成嗔恚，这两种烦恼都有了。所以空性的人，他就是必须要让人世间的对立降到最低。人生没有好坏，人如梦如幻的 啊。所以空性，整个波雷的思想，这个法门它的要呢是干什么？对治极地的。再看别教，别教的法门的重点只有一个字，叫做道。它是让你修道的，修六波罗蜜用的。为什么唯识学案例这个阿赖也是？他就是菩萨道，你要忏悔让积极资料嘛，修六度嘛。那么你修布施，有布施的种子，未来的果报是富贵；你持戒有持戒的种子，未来的果报是庄严。啊，是尊贵啊，忍辱是庄严，所以它的每一个种子，每一个种子啊，都有它的差别的相貌。所以你要激发你修六度法门，啊，断一切恶，修一切善，你就必须研究唯识，因为它这个法门的特点正是偏重在道法的修学。啊，法门无量誓愿学，你一定要学唯识学，因为他把每一个法门说得清清楚楚，布施要怎么修，持戒应该怎么修啊。那么言教的一个字就是灭字，言教的思想啊，叫做心佛众生三无差别，它是从佛陀的大波涅槃啊开始修起，就是你必须把生命归零。你的心必须要调整跟佛陀的心是一个心，你才有资格谈心修行。所以言教的修行只有一个概念，就想办法把你这种没有自信、胸量狭小的心把它调整到佛陀的心，就是跟佛陀大波涅槃是一个心性啊。这样子对你前面的所有的藏通别的修法有极大的加分啊。所以智者大师以苦集灭道呢，他来分判这个大中别四教的它的修行特色。也就是说呢，当你想要远离娑婆世界，你就要多修藏教的法啊。当你想要面对烦恼，你要多读金刚经、楞严经这种空性的道理。当你想要修习法门，你提不起精神，你要多看唯识的思想，它会激励你啊。每一个法门有无量的功德啊。那么当你想要安住，我要安住在跟十方诸佛同一个体性，你就必须学言教的思想啊。好，我们再看这个他的法仪四教。那么佛陀在讲这个藏通别人四教的时候呢，他采取的说法的方法是有四种差别。第一个顿，顿呢就是唱佛本怀直说大法。就这个人善根强啊，过去生善根强啊，啊，虽然有烦恼，但是善根强，所以佛陀呢就不拐弯抹角了啊，正直舍方便，但说无上道，直接开显啊，一念心性跟十方诸佛同体啊，让他知道说啊，其实过去的烦恼跟罪业都是虚妄的，他就可以直下承担了。那么有一种人的善根不够，佛陀必须要戒。必须由浅至深次第的先说。佛陀本来想说 A， 如果你问佛陀的本意，他想说 A， 但是佛陀看到这个人的时候改变主意了，他觉得说 A 啊对他刺激太大，他不但得不到效果，在法华经上说心生进步，都非法产生进步，所以呢佛陀就把 A隐藏起来，先说 B。 比方说这个人根本是人天种性的，他对离开涅槃没有什么兴趣，他把人世间看得很重要，他觉得家庭啊幸福很重要啊，这个儿子孝顺，他也好好的把自己的责任做好，他就是一个标准的人天种性，佛陀不会跟他讲空性的道理。佛陀告诉他说，诶，你不错哦，你好好修五戒十善啊，来生成就人天的快乐啊！佛陀必须怎么样呢？先讲见教法门，佛陀必须给他一些成长过程啊，就是为识之权啊，就是次第的先说。第三个秘密，秘密呢就是 同听异闻，各不相识。同听，大家都听佛陀说法，但是每一个人听到的都不一样。有些人听到，哎，我刚刚两个小时听佛陀说都在讲小乘法啊。有些人说不对，佛陀全部讲大乘法，就佛陀四摄秘密了啊，就是佛以因演说法，众生随类各得解啊，皆为世尊同其以，是者神力不共法。这个秘密啊，只有佛陀有办法，其他的菩萨都没有办法。就是佛陀呢，对 A 对100多人说法的时候啊，对某些人施设了一个讲法华经，有些人呢，佛陀把它做一个区隔，把他们包起来，听不到法华经，结果他们听到是阿含经，就是佛陀施设秘密法，各听各的啊，各不相知。所以秘密另外一对叫显露啊，这是第三个。第四个是不定。不定呢，就是彼此相知，受益不同。佛陀在讲经典的时候，每一个人听到是同样一个经典，同样一句话，但是各自解读不同。比方说佛陀说因缘所生法，我说即是空，这十个字大家听到都同样一个字了，但是有些人说佛陀讲这个空的意思啊，那是空掉外境，所以他就断灭了，既然一切法空，他人生没有意义了啊，所以他当他空性的时候，他产生一种灭色，这种断灭空见的时候，他就入二乘的涅槃了。那么大乘菩萨听到因缘所生法，我说即是空，说不对，佛陀不是这个意思啊，佛陀说讲一切法空啊，是空掉你的妄想执着啊，这外境没有错，这依他起性没有错啊，你破的是片剂子啊。所以他的理解呢，这个空性啊，只是空掉你生命的不好的这一块，保留这个因缘的这一块啊。所以呢，这个不定法就是说啊，这句话讲出去各自解读，这个叫做不定啊。佛陀在经典里面经常会有讲这种不定的东西，尤其是对空性的理解，那更是不定，三种解读方法都有啊。这个叫做化仪释教，就好像世间的药方啊，就是把前面的药味啊，冬虫夏草人参啊，你重新排列组合啊，放一点顿渐顿教，放一点秘密，放一点不定下去呢，就成了一个经典了啊。所以我们就可以知道说啊，佛陀说法的时候是怎么回事啊。你看有些人他从小到大跟佛陀一辈子，他只听到佛陀在讲阿含经了，有后面会说到他永远听到阿含经，所以他说大乘非佛说他也是有道理啊，因为他佛陀对他施设什么秘密教了，为了保护他的善根，因为他这个人听到大乘法会产生进步的啊，所以他只要在场，佛陀如果讲大乘经典的时候，但是他已经来了，那也没办法，佛陀就用秘密法把他区隔起来，就是让他听不到。结果这个话转到他的耳朵的时候呢，本来是讲金刚经的，讲楞严经的，就转成阿含经了。这个就是秘密啊。所以你从这个顿渐秘密不定啊，你就知道佛陀在讲经的时候，当然因为我们今天佛陀灭度了，那么我们现在结集成一个经典了，你就不知道佛陀讲经当时的情况啊。但是你知道这四个的时候啊，你就可以把一部经典还原到过去佛陀说法的时候，其实是很多听众，那么佛陀说法的时候啊，就充满了顿渐秘密不定四种情况在里面啊。那么它的内涵就是藏通别人施教啊。好，这个是整个佛陀一代史教啊，这种化法释教跟化仪释教的相貌。我们再看他的观法啊，当知顿等所用，转不出藏等思维啊。他这个意思就是说啊，顿等就顿渐秘密不定啊，他的这个使用的用途啊，是没有离开藏通别人释教的。 他的意思就是说啊，化仪是没有字体的啊，化仪无体啊，全然这个化法为体啊，就是说其实顿渐秘密不定呢、啊、他没有一个自己的体性呢、啊、他就是就着张东别人释教在表达的过程是直接的是间接的是秘密的是不定的而安立的啊，所以叫做藏懂所用总不出藏等思维啊。接着我们看藏东别人释教的观法，藏教跟通教啊都是修空观啊，藏教是喜空，通教是体空。所以我们可以看得出来啊，同样是空观啊，藏教是次第的，通教是圆顿的。就是说啊，佛陀在释说空性的时候啊，如果这个人善根很深厚，佛陀就直接讲空性了，因缘所生嘛，我说即是空了。但是有些人他没办法接受，他的情执太重，佛陀在讲空性的时候啊，他必须要绕弯，他要先绕到无常那个地方道理去，佛陀就不直接讲空性，先讲无常。他说啊，人世间是不安稳的，所以呢，不安稳怎么回事呢？就是痛苦，因为你没安全感，所有的痛苦最大的痛苦就是没有安全感。无常故苦，没有安全感表示什么呢？表示你没办法主宰人生。如果你可以主宰人生，你会让自己没有安全感吗？你当然是有自在力嘛。所以你娑婆世界，你虽然有福报，但是没有自在力。所以无我故空。所以佛陀是绕了三个圈，从无常苦无我，再绕到空性里面来，因为他必须经过这，必须经过这个过程，缺一不可。但是有些人他不必经过绕弯子，佛陀就直接讲因缘所生法，我受即是空，他当下就相应，当下就放下了。啊，这个就是藏通两教同样修空性，有顿渐的差别，这第一种。那么别言两教呢，都是修一心三观，都是中道实相观啊，但是呢，也是有顿渐不同，别教是次第的。啊，他必须要先修空观，先修放下，然后再慢慢的烦恼轻薄的，他才能够去重新提起，然后再能够空有的平衡。他必须把空假中啊分成三个阶段。但是有些人他可以直接的告诉他一心三观，你放下的当下就可以重新的提起来。断恶跟修善是不冲突的，当你放下了烦恼，你从此可以积极资粮，从空出假。他有些人就可以同时空假中三观同时操作啊，这个叫一心三观啊。所以他这个两个就是说啊，藏通两教主修空观，别言两教主修中道的实相观，只是顿渐而有所差别啊。这个拔教啊，我们可以举一个例子来做一个总结啊，就是说，比方说我们读大学有四年级各有各的课程嘛，一年级的课程、二年级的课程、三年级、四年级课程，这个课程的确有浅到深嘛。那么一年级就像藏教，二年级通教、别教、圆教。那么佛陀在讲这个一年级课程的时候啊，他呢，因为一年级学生很多嘛，是吧？那么佛陀怎么样呢？他必须在一年级的教授老师啊，在讲课的时候，有些东西啊，直接老师直接讲顿，有时候佛陀必须要施舍方便啊，见啊，你有些人连苦地都没有办法接受啊，你跟他讲娑婆世界的痛苦，他马上排斥啊。因为他对娑婆世界的贪爱太深了，佛陀说那没关系，你贪爱果报，那你至少先修五戒十善，保住人生吧。佛陀必须在藏教里面又施舍方便啊，所以在每一个年级，在表达他该年级的内涵的时候，又施舍的顿渐秘密不定的表达方式。 所以你这样子观想一下，你就知道佛陀是怎么说法了，你就可以还原作为伟大的佛陀，他面对这么多群众啊，他是怎么宣扬佛法的。因为来自四面八方，每一个人根性不同，他先把教法七个出来，赞同别人是教，然后这个四个教法在灌输给众生的时候，他用了顿渐秘密不定四种原则，这四种要在施舍的时候再慢慢的灌输给众生，就构成了佛陀的八种教法。好，我们先休息十分钟。